好，所以王熙凤就说，那么些还不够吗？就短一分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再给你。那尤氏说，昨天你在人跟前做人啊，你在大众大庭广众跟前你就在做人，做得那么漂亮，今天又跟我赖，这个断不依你，我只跟老太太要去啊。就说你既然不出，那我去跟老太太要，当然不会了。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尤氏就有点在讽刺他，说你这个人干嘛啊，做人做的这个样子。那凤姐就笑着说，我看你厉害，明天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啊。就说你好，你现在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我以后我也跟你算得清楚，丁是丁卯是卯的这样。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在外面她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公正的，执法如山，非常严格的。可是事实上她有很多通融，可是那个通融完全在看厉害，看人世间现实里的厉害在做通融啊。那尤氏就笑着说，你一般也不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才不依你呢。说着就把平儿的一份拿了出来，说平儿来把这个份子收回去。好，下面你就看到尤氏在做主把钱退回去，他就觉得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所以他就把一些钱，他就把平儿是一个丫头，大概就是二两，他就把二两退给平儿，那平儿不敢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当着王熙凤的面说，平儿你把这个份子收起，那等不够了我替你在天上。那平儿会意说，奶奶先使着，如果剩下了再偿我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先用吧，如果有剩下的你再还我好了。尤氏就说，只许你主子作弊，不许我做情吗？啊，平儿才收了。他这里还是要讽刺那个王熙凤说，你这个主人整天在作弊，该出十二两都不出，那我这二两我就还给你啊，我也要做我的人情啊，我也要做我的人情。所以这里面大概透露出贾家后来的败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缺乏了一个真正客观的法律，因为大家都在做情面上的东西，所以也许是一件小事，可是因为这样的情面，整个家里面的收支各方面都出问题，而许许多多违法作弊的事情都在爆发啊，都在爆发。所以看起来是完全是小事，可是到四十回以后，大家看到这个家族的败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五十回以后几乎透露出来。五十回以后在元宵节开祖宗祠堂祭奠祖先，就听到祖先叹气的声音，就这个家族要垮了，要垮。可是这些都是迹象，就在最兴盛的时候已经看到作弊讲情面这些东西，而不是有客观的法律的严格的东西了。所以他说，只许你主子作弊，不许我做情吗？平儿就只得收了。那尤氏又说，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弄这些钱哪里使去，使不了，明天带到棺材里去使。一面说一面又往贾母处了。这当然是好玩的开玩笑的话，因为我特别要强调尤氏跟凤姐是平辈啊，非常好，私下相处很好，才会讲这个话，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啊，带到棺材里去用啊。可是这种话有时候真的一语讲对了啊，就是王熙凤大概没想到人家讲的话好像是骂他，可是事实上其实处处都可能是提醒，就早一点领悟大概也就不那么操心了啊，或者那么辛苦。可是很奇怪，你就常常觉得这些东西在当下是听不懂的，可这句话当然就是说给王熙凤听，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你带到棺材里去用啊，其实全部都是讲给他听的。好，就尤氏就到了贾母那边请了安，那说了两句话就走到了鸳鸯的房中跟鸳鸯商量，那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好，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了解到，因为鸳鸯在贾母的身边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贾母曾经是这个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当中的王熙凤这个角色管家。可这种管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鸳鸯，有一点像现在平儿跟王熙凤的关系。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家后来很多事都去找鸳鸯，因为你找贾母，贾母一方面年纪大了不太管事，一方面很容易碰钉子，然后贾母知道了也可能一下子就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都会先找鸳鸯，因为鸳鸯变成了一个有点像一个真正主管的特别助理，所以他可以先暗示你怎么做会比较好， 所以尤氏有点没有主张了，觉得这个生日到底要怎么办，万一办不好了贾母生气怎么办，所以就去找鸳鸯，觉得鸳鸯大概可以透一些口风，怎么样会办是最好的一个形式，所以两个人就谈了半天，就计议妥当。那尤氏临走的时候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了他，然后也跟他说用不完了，就然后就出来了。好，你可以看到尤氏已经还了多少银子。好，那么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王熙凤的生日以后做热闹凑份子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也透露出尤氏觉得干嘛要这些底下的佣人出钱，因为他们就是每个月二两银子的，每个月他们的月钱就是二两银子，那你说他也不是说拿不出来，可是干嘛要这些人一下子拿出二两，因为他觉得这只是好玩过一个生日，可是要动用到人家生活里面的生活费的时候，尤氏大概也觉得好像大可不必，因为贾母、王夫人、邢夫人都有多余的钱，可是鸳鸯他们不一定有多余的钱，而且他们可能有时候还会拿一些钱回去养家的。好，所以他就做主的把平儿的钱退了，把鸳鸯的钱也退了。这里当然也在对比尤氏跟王熙凤的个性也不同，尤氏不是一个能干的人，因为不能干所以这个大权才落在王熙凤的手中，不然的话其实尤氏可以是管家的。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尤氏不是特别能干，可是他又有一个对人的某一种温暖，他就觉得说穷苦的人就不要去老人家去凑这个份子，所以他们就出来了，把二两银子还了鸳鸯，就跟鸳鸯说根本花不完，然后就出来到王夫人跟前又说了一回话，就跟王夫人大概也商量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一个生日其实动用了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那王夫人进了佛堂，我们注意一下，王夫人是每天念佛的，他有一个私人的专属的佛堂，每天在那个佛堂里面念佛，所以他一念佛以后别人都不敢打扰他，所以这个时候尤氏就觉得旁边没有人，就把彩云，就是王夫人的这个丫头彩云的一份也还了他。他又看到凤姐不在跟前，注意这句话，凤姐不在跟前就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周姨娘赵姨娘就是刚才那两个最苦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尤氏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就觉得这些钱要过生日，那么其实是锦上添花，那不必锦上添花的时候拉到人家生活上有问题的这些人，所以他就把这个钱，你可以看到这个钱还给周姨娘跟赵姨娘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不敢拿，因为觉得害怕，因为传到王熙凤口中要被骂一顿，因为王熙凤好几次就是袖子一拉就站在那个门槛上就骂那个周姨娘赵姨娘，他骂其他们两个人简直像骂动物一样的，那所以他们也不敢拿。那尤氏就说不要怕，我做主，就拿回去说你们哪里有这个闲钱。那么所以这句话你就可以了解到说怎么去体谅到其他的人啊，就是王熙凤她不太有这个部分，也许她自己从小在王家这种富贵人家长大，他少掉这种体谅，所以也许特别用尤氏的这种做法来做一个陪衬，让我们看到王熙凤那种等于是他最得意的一天，过生日的这一天当中还有人替他把一些钱还回去，所以他就把周姨娘赵姨娘两个人也还了，两个人不敢收，那尤氏就跟他们说你们可怜见的哪里有这些闲钱，你们花费这么大，家里面花费这么大，又完全没有收入，而且甚至钱常常动不动就被人家扣了。那有一次赵姨娘就大概有一点传话说为什么他们的钱少了多少，王熙凤就在门槛上骂了个半天这样，所以他们都不太敢讲话的。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很委婉的在透露这个家族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阶级，所以虽然说是富贵，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好，也有底下很苦很苦的，就是大家有意的在好像欺负他们的这些人。好，所以他说你们哪里有这些闲钱，那凤丫头知道了有我应着呢，说不要怕，就是如果王熙凤知道了，那我会来担待，那不用怕她。 所以两个人听说方千恩万谢的时候了。注意一下《红楼梦》的字眼，我越来越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作者在书写的过程里面，他的用字用句基本上不是随便的，所以千恩万谢。那平常如果是别的事情，也许说谢谢就算了，所以千恩万谢当然在加强赵姨娘跟周姨娘，对他们来讲这个二两银子可能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觉得有一个人体谅他们把这个钱还回来，千恩万谢收了。所以也许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差距之大啊，就是对贾母他们来讲二十两真的不算什么，可是事实上这个家族里是有一些人生活过得蛮辛苦，所以他才会用千恩万谢，就对他们重要他才会千恩万谢。我相信今天你如果把钱还给贾母，贾母哪里会千恩万谢，因为他不需要，他没有这个需要性，所以这里面的这四个字就会有分量啊。那么我们如何在生命里面感觉到那个千恩万谢他在生命里面的重量感啊？所以尤氏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把这个钱还了他们千恩万谢的这样才收了，然后尤氏就一进出来坐车回家，不在话下。